爱丽丝竞争奇遇记。镜子里的房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下面要说的事儿一点儿也不能怪小白猫，这全是小黑猫的错。因为眼下小白猫正在那儿让老猫给它洗脸，而且应该说它挺乖挺有耐心的，所以这事儿它一点儿也没有责任。戴娜给她孩子洗脸的方式是先用一只爪子揪住小家伙的耳朵把它按下去，再用另一只爪子到处擦洗，而且全是颠倒着来，从鼻子尖上开始倒着往上擦。这个时候正像我刚才说的，他正在努力对付小白猫，而小白猫也就安安静静地趴着，还试着去打呼噜。他显然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但是那只小黑猫下午已经洗完脸了，所以当爱丽丝卷缩在大安乐椅的脚上半自言自语半打盹的时候，这只小黑猫正在大玩特玩爱丽丝刚缠好的那个绒线团。他把绒线团滚来滚去，一直弄得绒线团完全散开了。现在这个线团已经乱糟糟地摊在壁橱前，满是疙瘩和结子。小黑猫就站在中间，围着线团追着自己的尾巴。哎呀，你这个小小的小小的坏家伙，爱丽丝叫道，并把小猫抓起来轻轻地吻了一下，表示自己已经不喜欢它了。戴娜应该教你懂得规矩，的确应该这样，戴娜自己也应该知道的。他加了一句，责备地瞧着老猫，尽量地使自己的口气严厉些。然后他又抱着小猫和绒线团蜷缩在安乐椅上，重新绕起线团来。可是他进行的不能算快，因为他不停地说话，一会儿跟小猫说，一会儿又跟自己说。小猫乖乖地坐在它的腿上，假装在瞧它缠线团，不时地伸出小爪子轻轻地拨一拨线团，好像它也愿意帮个忙似的。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小咪咪？爱丽丝问。要是你刚才同我一起趴在窗口，你就会猜着了。可是那时戴娜正在给你洗脸，所以你没法看到。我看见男孩子们正在准备篝火的火柴，好多的火柴呀，小咪咪。可是天这么冷，雷又那么大，后来他们就都回去了。没关系，小咪咪，明儿咱们再去看篝火。说到这里，爱丽丝拿绒线在小猫脖子上绕了两三圈，看它怎么样。这引起了小猫的一阵挣扎，使得绒线团又滚到地板上，大段大段地散开了。你知道吗，小咪咪，我可生气了。当他们重新在安乐椅上安顿好以后，爱丽丝继续说道，我看了你干的这些捣蛋事儿，真想打开窗子把你扔到雪地里去。你这是活该，你这个亲爱的小捣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别打岔，我……他竖起了一个手指头，继续想说下去。我要数一数你犯的错误。第一，今天早晨戴娜给你洗脸的时候，你叫了两回，这是我听见的，你可赖不掉。你说什么？喂，他把爪子放到你的眼睛里去了，这也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睁开眼睛呢？要是紧闭了眼睛，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了。好了好了，别找借口了，好好的听我讲。第二，你把一盆牛奶摆在小雪花，小雪花是爱丽丝给小白猫起的名字，放在小雪花的面前时，你拉着它的尾巴把它拉开了。什么？你渴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它不渴呢？现在再说第三件，在我没注意的时候，你把绒线团全弄散了。 一共三桩错误，小咪咪，你还没有哪一桩受到处罚呢。我要是把你该受处罚的这些事情攒起来，一直攒到星期三，要是他们也把我该受的处罚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爱丽丝继续往下说道，与其说她是对小猫说，倒不如说是对自己说。要是一直攒到年底，那该把我怎么样呢？我想到了那天我得进监狱了。或许让我猜猜，要是每一次处罚少吃一顿饭，那么那个倒霉的日子我就得一下子少吃50顿饭了。我不大在乎这个，我情愿一下子少吃50顿，也不愿意一下子吃50顿。你听到雪花在敲窗户吗，小咪咪？那声音多么柔和悦耳啊，好像是有人在外边吻窗户。也许雪花爱那些树和田野，因此才那么柔和地亲它们。雪花还用白色的被子把它们厚厚地盖起来。也许它在说，睡吧，亲爱的，一直睡到夏天。到醒来的时候，小咪咪，他们都换上了绿色的新装，迎风起舞。哎呀，多么美呀！爱丽丝叫道，竟然腾出手拍起巴掌来，那绒线团儿又掉了下去。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老觉得每到秋天，树叶都变黄了，看上去树林像在打盹儿似的。小咪咪，你会下象棋吗？别笑我，亲爱的，我是在说正经的。因为刚才我们下棋的时候，你一本正经地瞧着，好像很懂似的。我说将军的时候，你还高兴地打呼噜，表示那一军将得真妙。小咪咪，说真的，要不是那个讨厌的骑士冲到我们的小卒中间，我就赢了。小咪咪，让我们假装。我得在这儿告诉你们，亲爱的小读者们，爱丽丝在让我们假装这句心爱的口头禅后面，爱说的话可多了，我连一半也说不出来。前天她还跟她姐姐争辩了老半天，因为爱丽丝说让咱们假装是国王们和王后们。她的姐姐是事事都讲究准确的，争论说那办不到，因为他们只是两个人。最后爱丽丝不得不让步，说好吧，那你就装其中的一个，其余的由我来装。又有一回，她把她的老奶奶吓了一跳，她突然在老奶奶的耳边大声嚷道，奶奶，让咱们假装我是一条恶狗，你是一根肉骨头。不过把话扯远了，咱们还是听听小爱丽丝向小猫在讲些什么吧。让咱们假装你是红旗王后，小咪咪，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要是交叉着胳膊坐着，看上去挺像红旗王后的。来，试一试，这才是个好乖乖。爱丽丝把红旗王后从桌上拿过来，摆在小猫面前，让小猫照着学。可是事情不怎么成功。爱丽丝说，这主要是因为小猫不肯好好的交叉胳膊。为了罚她，她就把小猫举起来对着镜子，让她瞧瞧自己的那副傻相。要是你不马上改好，她说，我就把你摆到镜子里的房间里去。那你会觉得怎么样呢？现在只要好好听着，别说那么多话，我就告诉你我所有关于镜子房子的想法。首先，你看，这就是从镜子里能看到的房间，它跟咱们的屋子一模一样，只不过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当我爬上椅子，就能看到镜子里的整个房间，除了壁炉后面的那一点地方。唉，我是多么希望看到那一点地方，我很想知道他们在冬天是不是也生火。要知道，这个你永远没法说准，除非咱们的火炉冒烟，那时候整个房间里也有烟了，但是也许是假装的。还有，他们那的书也有点像咱们的书，不 不过字儿全都反了。这个我知道，因为有一回我把一本书拿到镜子跟前，他们就把咱们的一本书也拿了来了。可你愿意住到镜子的房间里吗，小咪咪？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你牛奶喝，也许镜子里的牛奶不怎么好喝。哦，小咪咪，咱们现在就要说到过道了。要是你把咱们的房间门开大点儿，就会看到一点镜子房间的过道，那儿看起来也同咱们的过道一模一样。可是你知道，再过去一点儿，也许就完全不一样啦。哎呀，小咪咪呀，要是咱们能走到镜子房间里去，该多好玩啊！我敢说，咱们做得到。咱们假装有条路能够通到里面去。小咪咪，让咱们假装镜子玻璃变成气体了，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嘿，什么？我敢说，它真的变成一团雾了一样，咱们真的可以穿过去了。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站在壁橱台上了，连他自个儿也不知道怎么会到了那儿。而且确实，镜子在开始融化了，像一团稀薄的银雾一样。一眨眼的功夫，爱丽丝已经穿过了玻璃，轻快地跳到镜子的房间里了。她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看壁炉里有没有火。她很高兴地发现那果真有火，生得又旺又亮，正好像刚才离开房间里一样。现在可以像老房间里一样暖和了，爱丽丝想到。说真的，比在那儿还要暖和，因为这儿没有人会把我从壁炉边赶开。啊，多么好玩啊！他们从镜子里能看得见我，可是没法够得着我。于是他东张西望，发觉凡是在老房间里能看到的都是平平常常的，没什么意思。可是别的地方就不一样啦。比方说，紧靠壁炉的墙上挂着那些画都会活动，就是摆在壁炉台上的座钟有一个小老头的面孔，还冲着他做鬼脸儿。这可不像别的房间收拾的那么干净。当爱丽丝看见壁炉炉灰旁有一些国际象棋子的时候，她这样想。接着，她惊奇啊了一声，立刻趴在地板上端详起来，这些棋子正在一对一的散步呢。这是红旗国王和王后，爱丽丝怕把他们吓着，悄悄地说。坐在炉铲边上的是白王和王后，那边还有一对驹在挽着胳膊散步，我想他们听不见我说话。他继续说，一面把头低得更近了。我敢说，他们也瞧不见我。我仿佛觉得我像隐身了似的。这时，桌子上有什么东西尖声地叫了起来。他一看，一个白旗的小卒在那儿滚来滚去，连蹦带踹的。他很惊奇地瞧着他，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我的孩子在哭，白后嚷道，一面从白王身边冲过去，势头那么猛，竟把白王撞到了炉灰里去了。我的宝贝儿莱莉，我的金枝玉叶，并且疯狂地顺着壁炉杆往上爬。枯枝烂叶，白王嘟囔道，一面抚摸着自己的鼻子，他摔倒时把鼻子碰了。他当然有权对王后发点牢骚，因为他从头到脚满是炉灰。爱丽丝是热心帮忙的。这时，可怜的小莱莉哭得都快抽风了，因此她急忙把白后捡起来，摆到桌上，靠在她哭着嚷着的小女儿的身旁。王后喘息着坐下了。这一次高速的空中旅行使他喘不过气来，有那么一两分钟不知所措，只能抱着小爱丽丝静静地坐着。当他能透过一点气儿， 他立即对呆头呆脑地坐在炉灰里的白王嚷道，当心火山爆发。
什么火山？白王问，
一面急切地打量着炉火，仿佛那儿可能有一座火山似的。
把我吹起来，
往后喘着，还有点透不过气来。
你顶好上来，规规矩矩地走，别那么吹起来。
爱丽丝瞧着白王跌跌撞撞地顺着炉壁杆一道一道地往上爬，最后她说，
哎呀，照你这个慢法，几个钟头也爬不到桌子上，我来帮助你，要不要？
白王一点也不理会，显然他既听不到他说话，也看不见他。爱丽丝轻轻地把它拿起来，慢慢地移动，比刚才移动往后慢多了，弄得他透不过气来。爱丽丝想弹掉他满身的炉灰。后来小爱丽丝对别人说，她一辈子也没见过像当时国王脸上的那副怪相。当他发觉自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举在空中，而且还给他弹灰，他脸上的那副模样可真够瞧的。他惊奇的连叫声都叫不出来了，只不过眼和嘴张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圆。到后来，爱丽丝笑得手直哆嗦，差点把国王掉在地板上。
瞧，别再做这副怪相了，我的亲爱的。
爱丽丝嚷道，完全忘记国王根本听不到她说话。
你叫我笑得抓不住了，哎，别把嘴张那么大，灰全进去了。好了好了，现在你够整洁了。
他一面替他理理头发，一面把他放在王后旁边。国王立刻平平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爱丽丝为自己做到的事儿感到不安呢。他在房间里到处找，想弄点清水洗洗他的脸，可是除了一瓶墨水，什么也没找到。当他拿着墨水瓶走来时，国王已经苏醒了，他同王后正在用害怕的声调悄声说话，声音小得爱丽丝几乎听不清。国王说，
说实话，我亲爱的，连胡子梢都吓凉了。
王后回答说，你根本没有胡子。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次可怕的经历，
国王继续说。
王后回答，
要是你不记在记事本上，你肯定要忘的。
爱丽丝有趣地看着国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很大的记事本，开始记了。这时她突然想起一个念头，从后面抓住了铅笔，替他写了起来。可怜的国王又惊异又不高兴，一声不响地同铅笔奋斗了好久。可是爱丽丝可比他有劲儿多了，她终于气喘吁吁地说，
我的老天爷，我真该用一支又细一点的铅笔，这支铅笔一点也不听使唤了，它写出了各种各样我不想写的东西。
写了些什么？
王后过来瞧了瞧记事本，爱丽丝在上面写道，白骑士从拔火棍上往下溜，可溜得真不稳当啊。
嘿，这记的可不是你的经历。
爱丽丝身旁的桌上有一本书，当她坐在那儿注意着国王的时候，她顺手翻翻书，想找一段自己会念的。上面尽是些我不认得的字儿，他对自己说。
祭珠救鸡卧脖结龙角，空满一阴息怒风，方似余不息滚滚，翻腾息照龙矮雾，苍上达直息豪怒。
这把他难住了好半天，
但是最后他闪出了个聪明的念头，这镜子里的书呀，是要把它对着镜子，这些字儿就会像他们原来的样子了。 下面就是爱丽丝读到的这首诗：
角龙结脖卧鸡救猪记。风怒兮阴翳满空，滚滚兮不于四方。雾霭笼罩兮翻腾，怒号兮直达上苍。切切在翼兮无子，奇齿将齿兮奇爪尖利。加布加布鸟鸣怒者攀达斯奈基，与其一体犹须防避。
线刀在手兮，殊死之战乃彼所求。己身于达姆丹木之树兮，作战前之小修。沉湎于冥思兮，角龙乃出。
彼名杰波沃基兮，其目喷焰。狂飙起兮，彼出于丛林。凛凛然兮，天地为之抖颤。挥刀而斩兮，殊死之斗。
利刃闪闪兮，直贯其手。
弃其师于野兮，凯歌高奏。勇士归兮，手提其头。
投身于无怀兮，永哉无子。
杰伯卧鸡，乃汝所诛。
荣哉此时兮万岁万岁，
彼拥其子而欢呼。
风怒兮阴翳满空，滚滚兮不于四方。
雾霭笼罩兮翻腾，怒号兮直达上苍。
看起来写得挺美，爱丽丝读完后可是有点不好懂。
它使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只不过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罢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什么人杀了什么东西，这一点我敢肯定，至少……
可是，哎呀！爱丽丝忽然跳了起来，要是我不抓紧，不等我看到屋子的其他部分，他们就会把我送回镜子那边去了。让我先看看花园是什么样子吧。
眨眼之间，她就跑出了房间，顺着楼梯往下跑。不过，严格的说不能算跑，而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种新发明的又快又方便的下楼方法。他只是手指间杵着楼梯扶手，几乎脚不沾地儿往下滑行。接着，他又这样滑过了客厅，要不是他及时抓住了门框，就会一直滑到门外去了。爱丽丝被这样的空中滑翔弄得有点透不过气来。所以当他又像平常一样走路时，倒觉得怪高兴的。
让语言插上翅膀，用声音传递真情。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